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也感谢牧师，是给我今天有这样的机会，能与弟兄姐妹们一起分享主的话语。今天是棕榈节哈 ，Palm Sunday。那通常我们对这个节日，我不知道大家想到的是什么哈。刚才我们唱诗都有听到，当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那众很多人一起唱何塞纳何塞纳。那这段经文也是在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的哈，很多事情不是每个福音书都有记载，但是这个是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的。那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以后，那在那一周，其实不是一周哈，从礼拜天到礼拜五发生了许多事情哈。那中间有洁净圣殿，那耶稣有设立最后晚餐，那接下来耶稣被卖、被抓、被审、被羞辱、被鞭打，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那在这边我就在想，我们可以思想一个问题哈，在这些发生的这许多事情，有哪些是耶稣主动的，有哪些是耶稣被动的？这是一个很 tricky 的问题哈，大家好好思想一下，发生的这许多事情，有哪些是主动的，有哪些是被动的？ Okay， 那我想这跟我们今天的信息，上帝的护理，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关系哈。我想当我们了解到神的护理以后，我想我们再回答这个问题可能比较适合哈。我们如果直接从我们人的想法中来回答这些问题，也许可能不是那么适合，但是当我们了解到上帝的护理以后，我想我们再回答到底哪些是主动的，哪些是被动的。那为什么我们要从以斯帖记来思想上帝的护理，来认识上帝的护理呢？那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data point， 那个 Matthew Henry， 我想大家他的解经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哈。那 Matthew Henry 在他解经解这个 the Book of Esther 时候，他这个护理这个字一共用了82次，相当多哈。所以我想大家可以看出来大概中间的一些关系哈。那到底护理是什么意思？我想我不知道大家看那个字有什么感觉哈。护理这个字哈，你如果到网上去打护理这两个字查，你查出来是什么？大概都是长照，就是老年人的照护哈，大概这是大概最可能你查到的。所以护理在台湾今天来，我不知道中国大陆哈，在台湾来讲，护理师是什么意思？就是 nurse， OK。 所以在今天在台湾不叫护士，要叫护理师， OK。 所以护理给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观念？ OK。那这个字其实在我们基督的信仰中间已经用了很多年哈。那这个的翻译的英文是 providence 哈，这个翻译其实是一个很困难的哈。那张灵志牧师他翻译那个古德恩牧师的系统神学，这是一本基督教的经典的书哈。那他就提到说，他觉得用天命来翻译 providence 比较好。大家可以想一下哈，天命跟护理，我们中文望文生义哈，这两个字的差异大概非常大哈。天命跟护理哈，那在天主教哈，天主教那它的天主教教义 the 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那它翻成眷顾或者翻成天佑啊，大部分时候都翻成眷顾哈。所以天主教这个字的翻译是眷顾。那我们今天基督教啊，新教哈，根正教，我们大概都是用护理这个字哈。那所以这个字的，我们光是看这个字的翻译哈，我想我们就知道这个字大概不是那么容易的解释哈。那实际上护理对我想对我们的信仰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哈。我在想哈，我们通常都会赞美神哈，我们赞美神，我们赞美神的创造，赞美很多事情的奇妙，赞美神的救恩，我们会因为神很多的事情我们赞美神。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因为说神我赞美你因为你的护理，我好像没有听过哈。所以我们对护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认识？有很多的字通常我们一听到了以后，我们会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像我说 Trinity OK 三一真神 OK， 像我们说 Atonement 上帝的救赎，像我们说 Rapture 我们讲到基督徒的被提，有很多字我们一提到我们会有一种那种肃然起敬，哇，觉得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信仰的思想。那护理这个字给我们的感觉是什么？好像没有什么感觉，是不是？ 所以我想护理对我们来讲是信仰啊，护理我想这个字是很重，这个观念是一个很重要的哈。但是我们对这个护理的认识有多少 ？OK， 我想在开通常我们说要这个开宗明义哈，所以要破题哈。我想我们从一些教义问答中，我们先来思想一下，那什么叫做上帝的护理哈？那我是在大学时候信主，那是在台湾哈，我是改革宗长老会。那我在我以前的教会，我们每个礼拜都要念教义问答 ，OK？ 那西敏寺的小教义问答、海德堡问答是我们最常读的。那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练习一下哈。那我会问，请大家一起大声的回答哈。所以我说问的时候，那请你们大家接着就答。好，我们先从西敏小教义问答开始哈。这是 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 小的意思是短的意思哈。好，那他的第十一问是问上帝护理之功是什么，请。就是用他至圣的圣洁、智慧、全能保护他所造的万物，并且管理他们一切的动作。第十二问，上帝造人的时候怎样凸显护理之功？地既造的人就以完全顺服为条件，为人立了生命的约，禁止人吃生命善恶树的果子，说明若吃必受死亡的刑罚。在这个地方我想你把那个护理想成天命的话，那整段经文读起来会可能整个回答读起来会比较顺一点。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大教义问答。大教义问答是 longer， 就是比较长比较详细，所以不是重要不重要之分，是长跟短之分。好，在西敏大教义问答第十八问，上帝的护理之功是什么？上帝的护理之功是他极其圣洁的、智慧的、有全能的保守治理他所创造的万有，他也调度万有和他们所有的行动，使他自己得荣耀。第二十问，上帝造人的时候对人有什么特别的护理？第起初受造之人的护理是把他安置在伊甸园里，吩咐他修理看守这个园子，是给他吃地上各样果子的自由，将万物置于他的治理之下，设立婚姻帮助他，提供他与神自己亲密的交通，设立安息日，又与他立生命之约，以个人的完全的持续的顺服为条件。生命树就是这生命之约的记号，人不可吃善恶的果子，否则必受死亡的苦楚。在西敏教义问答之前，西敏教义问答是大概主后1600多年哈，之前的海德堡问答是1500多年。那我刚刚讲过，这也是以前我们教会常读的哈。那我其中有些类似，我们就读二十八问。第二十八问，我们知道上帝创造万有，并一直借着护理之功维系万物，有什么益处呢？请。在对于来临到我们的一切，能坚定的信靠信实天父上帝，任何受造物都不能使我们与他的爱隔绝，因为万物都在他的手中，他若不许他们动也不能动。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谢谢你是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有在一起在主日来崇拜，我们也真是借着这样子主的教义问答，主帮助我们对主你的护理之功有更清楚的了解有认识。主，我们也相信我们若是能够认识这护理之功，主我们也能够更了解我们在顺境中我们的态度，我们在逆境中所应有的 反应，我们也更相信主你的护理之功是要成就你那自己的荣耀，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也在其中得益处。主，我们为这样子的一个信仰，这样的一个信息献上我们的祷告，求主的圣灵来带领我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希望接着刚才的教义问答，我们对我们的护理的定义哈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OK， 那当我们问到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信我们的基督教，我们信仰，我们到底信什么？我想我们大概都会说，我们相信神创造天地，这是神的创造，我们也会相信神的救赎。我们今天这个马上复活节 Palm Sunday 开始，这神的救赎。我想我们谈到我们的信仰，我们对神的创造跟上帝的救赎，我想我们都有相当的了解。但是对于上帝的护理，好，所以当我们讲到我们信什么时候呢，其中有三个很大的注释：创造、护理跟救赎。我们通常可能只在两个，中间的我们有时候可能不是那么重视。那上帝的创造是要靠着上帝的护理来持续的维护。Okay， 所以上造创造就接着就是护理，护理就是维系上帝所有的创造。那接下来的救赎呢，护理也就带出来的救赎。所以护理是承先启后，所以在我们的信仰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项。那护理这个字在圣经中有没有？ OK， 这是一个 very interesting 的问题。护理这个字我们在圣经中有没有？那简单的回答是没有。 OK， 所以你在读我们的中文圣经你找不到护理这个字。那你说那英文圣经呢，英文圣经这个护理这个 providence 这个字呢，在 NIV 里面也没有，在 King James Version 中可以讲出现了一次半。那出现的一次是在使徒行传，他们把保罗抓起来了，那有个辩士在那个腓力斯大人说因为你的先见我们很多的问题可以解决了，等于是拍那个腓力斯大人的等于是在一个 flatter 他。所以那边那个护理 providence 那个字在使徒行传二十三章那边翻成先见。 OK， 所以大家可以了解一个意思。那我说一次半，另外一个半次是说在那个罗马书说不要给肉体，不要安排你的肉体， make no provision for your flesh。 OK，所以那个是用 provision 这个字，所以是圣经中一次半。这两个都跟上帝的护理没有关系。所以简单讲 providence 这个 divine providence 这个字在我们的圣经中没有直接的牵涉到。但是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如果再回到圣经，我们从那个词源 etymology 来思想的话，那最早的话我想我们可以在这个创世纪，在那个亚伯拉罕，在亚伯拉罕呢我们那边提到有一个字叫做耶和华以勒。亚伯拉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四节，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日，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我想这是一个最早的 reference to 这个上帝的护理。 OK， 就是耶和华以勒的意思。那整个关于我们信仰的教义方面，关于这个护理的教义呢，我想最早大概应该是从奥古斯丁开始，所以在奥古斯丁的文章中那提到了很多。那接下来呢就是在阿奎那大概是主后一千两百年，我想他把这个信仰更发扬光大。然后在我们的宗教改革的其实不光是宗教改革哈，那在宗教在那个在宗教改革那个时候，那加尔文在这方面他把这方面的写的就更完整哈。那另外后来我们再讲到一些现代的话，就是讲到那个 Jonathan Edwards 是在美国的复兴，那在最近代就是 John Piper。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信仰的一贯的传承这个来讲哈。那我另外就是在自己在研读这方面我发现很有意思，就是说哈，关于我们的基督教还有天主教在这一方面来讲是完完全全的一致。讲到 divine providence， 我看那个天主教的教义在这一方面的话跟我读加尔文读的基本上是完完全全一样的东西。 啊，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有实际的哈。那了解了，认识到不敢讲了解，认识到 Providence， 我想对我们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哈。那在谈到这个 Providence， 谈到这个护理的话呢，我想我们一定要还要两个很重要的字，一个叫做上帝的主权，一个叫做上帝的旨意。我想这两个字我们常常都提到哈。那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护理跟上帝的旨意，那到底中间是同义字呢，还是相关的哈？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那这边提到写了一本书哈，是 John Piper 写的，他最近写的一本书哈，2021年很近哈。那一共有700页哈，可以大家想到关于这一个信息哈 ，John Piper， 我们算是我们今日的一个。算是可能是泰山北斗吧，我想要在我们的神学上面来讲，那他关于这个信仰写了700页、哦、我没有看好，我只是读了，我只是看他的一些节录，还有听了他一些录影带、哦、那我这边就借用他一句话，我想主要是了解到，我们了解到上帝的主权跟上帝的护理还有神的旨意，我想 这我们常常弄好。那John Piper这边说哈，上帝的护理是他有目的的主权，经由他护理之功完全成功的实现他对宇宙的最终目标。上帝的护理是将他的计划付诸行动，引导万事万物朝着他最终的目标迈进，并最终圆满完成。我试着把它简化一下，什么上？我想我们把这三个字放在一起，就说在神的主权之下，上帝以他的全智、全能、全爱来执行他的护理之功，为要完成成就上帝的旨意。我想这就，我希望今天这段信息你听完以后能够记到这句话就好了。在上帝完全的主权之下，上帝以他的全智、全能、全爱来执行他的护理之功，为要成就完成他的旨意。希望大家能够记到这句话。好，那我们今天要谈到的是以斯帖记。我不知道，我想大部分的人，很多人都读过以斯帖记。那我在准备完这篇信息，我通通都准备好了以后，然后就稍微看一下，然后看到四部真有专门一篇讲这个上帝的护理跟以斯帖记、哦、那讲了以后发现、啊、原来什么叫做泰山北斗、哦、跟那个银烛之光皓月之明的相比、哦、那 anyway 我就发现真的是从他的一些信息中对我有很多的启发、哦、所以给大家分享一点。那以斯帖记，我想我们通常对以斯帖记的观念，第一个就是、哦、以斯帖、哦、是一个大概圣经中这个是非常美丽的一位女子， OK， 大概是我们的第一个观念。第二个我们大家就想到那句话哈，就是你今日得王后的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我们每次要找人出来做事的时候大概都会讲这句话哈。对，所以大概我们对以色列记是这两个最强的一个最清楚的一个观念，大概就是这两句话， OK。那我想我们希望今天借着以色列记我们有一个更新的认识哈。啊、简单介绍一下一些很简单的一些背景哈。那以斯帖记中间就提到，一开始就是提到一个亚哈水鲁王。那亚哈水鲁王是谁哈？那亚哈水鲁王，那基本上、有些不同的说法，我简单来讲就是那个所谓的约西王哈。那这个约西王呢，他做王的时间大概是从主前485年到主前465年哈。这个以斯帖记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说，在亚哈水鲁王第三年的时候，那这大概是主前483年哈。那主前480年的时候，那发生一件事情，我想大概很多人都知道哈，就是斯巴达的300勇士哈。所以那个希腊跟波斯那个打仗，那斯巴达的300勇士，就是这个王啊。我再补充一点哈，这个地方有很多历史的讨论，我们通通都不讲，我就把最普通、最通常大部分的学者的讲的，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我们大部分的人都相信，这个就是那斯巴达300勇士的王。好，那我刚才也提到过，为什么我们从以斯帖记能够来学习来认识到上帝的护理， 我刚刚也提到过哈，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解经家从中间都有很多的认识，很多的学习，我想也是给我们的学习哈。我刚刚也特别提到过 Matthew Henry 在他的解经中用了 Providence 这个字用了82次哈，那这是相当高哈。那以斯帖记一共有十章啊、一共有十章哈，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把它全部都读完哈。那我希望能够在下面5分钟把这个故事很简单的跟大家讲一遍哈。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故事，那也许有人没有听过，所以你大概也知道一个概念哈。基本上这故事的一开始就是亚哈水鲁王在他即位的第3年，他有一个宴席，那中间皇后叫瓦斯提，那不太听话，就把皇后废掉了哈。很多 detail 的，我想大家可以自己去看。那接下来后来在就开始全国选秀女哈，就是要选个新的皇后。那中间以斯帖就被选上了哈。那这是在第7年的时候，所以从王后被废到以斯帖做皇后，那中间隔了有4年的时候。那以斯帖做了皇后以后，中间进入一段故事，就是莫迪凯就是在中间防止了一个暗杀的事件，就是要暗杀亚哈水鲁王，这个圣经中的一个伏笔哈，跟后面有关。那接下来就提到哈曼的兴起，那哈曼这个人是一个亚甲族，那亚甲族是从后来的亚玛利人，所以这亚玛利人跟犹太人在旧约中我们也看到他们是一个算是一个世仇哈。那莫迪凯跟哈曼就是因为莫迪凯不肯朝拜他，所以就两个结仇，所以哈曼就有一个诡计，这个诡计就是不但要杀莫迪凯，要把整个犹太族灭族。好，那接下来哈曼就要定诡计，在中间就有哈曼就自迁这个普尔那个以斯帖记最后提到有普尔节，那普尔就是自迁，就是那个我们中文讲就是丢骰子吧 ，lot 哈。当然他们不会用骰子哈，反正就是自迁。那自迁选出一个日子哈，这个地方也非常有意思哈。那他投签的时候是在1月的时候，选的日子是12月。给大家想一下哈，你要一年选12个月，你会选哪一个月？1/12，选到最后一个。这地方很有意思，我们可以等一下再来，大家稍微记一下，等一下再看。好，所以当这个日子选出来以后，哈曼就要执行他的计划，跟亚哈水鲁王请求要杀掉全部的犹太人，所以这时候整个犹太人就悲哀，所以莫迪改跟犹太人他们就披麻蒙灰在悲哀，然后以斯帖被告知这件事情，那中间那些对话就是我刚才讲的，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哈，就说你今日得王后的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那以斯帖那就要去求王，这个地方我想大家可能有天还记得哈，那去求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因为如果没有王的召见去求王是被判处死刑，除非王伸出金杖。那以斯帖去求见王的时候，王伸出金杖，所以以斯帖的第一个要求很紧张，就是你来参加我的宴席，带哈曼一起来。所以那他们就来了第一次宴席哈。那第一次宴席的时候很简单，那以斯帖什么要求都没有，就是说请你下次再来。这个地方其实也非常有意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为什么在第一次宴席之后以斯帖没有提出来啊？很多人有很多猜测，我们就不提了。那从第一次宴席到第二次宴席中间发生了许多的事情，其中就是莫迪改哈曼要弄一个木架子，哈曼气莫迪改气得不得了，所以他的一些怎么讲狗头军师吧，就帮他献了一个祭子，要弄个木架把莫迪改挂在上面，所以哈曼想很好，就弄了一个木架子，所以当天就弄了一个木架子，然后第二天早上一早就要去求。结果在当天晚上发生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亚哈水鲁王睡不着觉，我不知道大家睡不着觉会怎么办，我想我们很多人常常有睡不着觉哈，啊，睡不着觉怎么办，他就要去读历史书哈。我们有没有人睡不着觉会拿起史记来读的？我想大概没有人会做这种事情哈。然后读史记这么多，我不知道他要读，就算读他自己的历史好了也有十几年了，正好就读到前面那个莫迪改说那个血川谋杀的事件，所以在这个地方那亚哈水鲁王就想要报答莫迪改。 那想要报答的时候就要问意见。这个时候圣经很有意思，我觉得圣经在这边记载的时候非常有意思。那个哈曼为了要去陷害莫迪改，一个早上大清早就跑在王宫面等。那亚哈随鲁王就问，哎，谁在外面等？这个事情我觉得很多很小的事情很有意思。结果就问到哈曼，那接下来的故事大家可能也都记得，就哈曼就牵着驴子，不知道牵着马了，带着莫迪改全程就是绕，就说哈曼本来要害莫迪改的，结果自己被很大的羞辱。那接下来就是第二天，其实从第一次宴席到第二次宴席中间只有一天的时间，那我想宴席大概是在晚上，那白天那些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非常紧凑哈。在这整个十章中，这十章其实跨越了差不多有将近十年的时间，但是真正紧凑的那几章就在那中间哈，就那么两天的时间。所以在第二次宴席的时候，那以斯帖写入哈曼的阴谋，然后接下来就是他们的拯救哈。所以哈曼在这个时候他就是受辱受罚，受辱受罚，还有最后是受刑，他被自己挂在就那木架上。那接下来我想我们就看到是犹太人整个被拯救，然后莫迪改在朝中为大，他们就纪念普尔节。我想这就是以斯帖记的整个这个故事哈，很快的跟大家就是把这个故事就是整个讲完了哈。回过来讲到一个重点，我刚刚提到过，就是说我们读以斯帖记，我们到底读到了什么？我们看到是什么？我们看到是一个很美丽的童话故事吗？有真的很多人觉得它是一个 fiction 哈。我们相信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话语，是一个在历史中发生的事情，这是我们的信仰哈。我问大家很简单问题哈，不过我想大家都知道答案哈。我们圣经哈，这个39:27哈，66卷书。有没有哪一卷书从头到尾没有提到过上帝？我想你们大家都知道答案了哈。你们以前不知道答案，现在应该知道答案。圣经66卷书有哪一卷书从头到尾没有提到过上帝 ？OK， 我想你们都知道答案，就是《以斯帖记》哈。那因为这个原因哈，所以那个马丁路德很不喜欢这本书哈。那当然是他个人的偏见，我们不多谈哈。那《以斯帖记》是一本从头到尾没有提到上帝的书哈。顺便补充一点哈，那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在我们读的以斯帖记是希伯来文的，那后来翻译成希腊文，就是所谓的70世译本。那翻译的人呢觉得这个没有这个上帝好像太奇怪了哈，所以在70世译本的圣经中呢就加了很多东西。所以你今天如果去读天主教的以斯帖记，在天主教的以斯帖记里面它有加很多附录，好，就有莫迪改的祷告、以斯帖的祷告，这些东西就提到上帝哈。所以我想对我们来讲那其实是不需要的哈。我有时候在想哈，有些人在做这种事情真的叫做什么狗尾续貂啊。 OK， anyway， 回过来讲到以斯帖记没有提到上帝，但是我们在这其中看到许多上帝的作为。我们读以斯帖记有没有看到神迹？有些人把以斯帖记跟摩西出埃及记来比，哦，摩西出埃及记做多大的神迹啊，以斯帖记一个都没有。那以斯帖记有没有看到上帝的作为？我想这是我们思想的一个问题。我刚才很简单的把故事介绍一下，在我介绍过程中大家有没有思想到，你觉得有没有哪些是特别是上帝的作为？ OK，我这边先给大家一个很大的一个 summary 哈，这张有点 busy 哈，那其实我本来不想用的，不过我想还是用一下。我想很简单的来说，就是说我们看以斯帖记的时候如何看到上帝的护理之功哈。那在以斯帖记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很多的角度来看上帝的护理之功，从以斯帖的高升、哈曼的诡计、哈曼的被罚到莫迪凯的高升，这可以从一个角度。我们从整个的宴席中可以看到，从不同的宴席，亚哈随鲁王的宴席中间亚斯提王后被废，到后来以斯帖的第一次宴席、第二次宴席，这也可以看到上帝的护理。我们看到一个女子被高举，到最后一个男子被高举，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帝的护理。我刚刚一开始提到什么是上帝的护理，在神的 完全的主权之下，上帝以他的全智、全能、全爱来执行他的护理之功，为要成就他的旨意。好，那天主教是说用 the purposeful execution of his will。OK， 我想这是跟我们讲的都一样哈。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那神的一个旨意，他的心意是什么？在以斯帖记，我们其实就看到一个神的救赎，救赎这个以色列的百姓。所以我想从以色列他们在被掳的时候，神的救赎一样的在他们其中。那有些人把以斯帖记跟以斯拉跟尼希米都连在一起了哈，因为以斯帖后来就是以斯拉跟尼希米的故事，所以有些人觉得这可能都有关系。这一神的一直的怎么讲，一贯的整个的救赎之功哈，从被掳到归回啊。Anyway， 所以在以斯帖记中间，我想我们很清楚的看到整个的犹太民族被保守。OK， 那下面我想可能是我今天信息的也算是一个重点吧，就是说我们如何来仔细的思想来看，在上帝的我们来思想这上帝的护理之功如何从以斯帖记中间显明出来哈。那我这边一共有六点哈，我想第一点就是说，我刚刚也提到，在整个的以斯帖记中呢，我们没有看到所谓的神迹，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工作很清楚的哈，没有 miracle， 但是很多的 wonder 哈，在属神的百姓上显明出来。那为要成就神的旨意，就是上帝对这犹太民族的救赎。我想这是在第一点，没有神迹，但是有很多的奇事。OK。第二个就是说，上帝的护理之功呢，是借着许多普通的人跟普通的事来完成。那这中间我们看到亚哈水乳王，我们看到哈曼，我们看到莫迪改，看到以斯帖。所以我在这边特别强调一点哈，即使是恶人，那他们所做的很多的事情也是都在上帝的护理之功，上帝护理之功之下。我想这是一个比较深的一个教义哈，但是我想我们可能在信心里面接受，然后我想我们就可以能够更清楚的了解护理之功。那我们如果看以斯帖记，我们看到哈曼很多的事情都是我们讲坏心眼哈，那结果怎么样呢？都他自己的身上。他设立一个很高的木架子，要把莫迪改挂上去，结果呢他自己被挂上去。所以很明显在这件事上，我们看到神的护理之功，恶人他的心意也一样啊。这边诗篇有一段经文我觉得很好啊，在诗篇37篇12节这边说，恶人设谋害义人，又向他咬牙。那接下来就很有意思，主要笑他，因为他们受罚的日子将要来到。所以恶人要害义人，但是神在掌权，神在那边耻笑这些恶人，说他们的自己的日子将要来到。我想这个应用在哈曼的身上，那是非常的合适哈。第二点，就我刚刚讲到第二点，就是神用平常的人、平常的事来显明他的护理之功。那第三点，我想这个对基督徒来讲可能是比较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的哈。在上帝的护理之功之下呢，上帝的百姓会经过试炼。我想在以斯帖记中我们也看得很清楚哈，当哈曼的诡计出来的时候，在那段时间中啊，差不多有两，我们看以斯帖记大约有两个月的时间，神的百姓披麻蒙灰在痛苦哈。所以我相信就是说在上帝的护理之下，我们不要想到都是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哈。所以在上帝的护理之下，神的百姓一样会有可能会经过试炼。那这是第三点。那第四点的时候，我想第四点很有意思哈，神有时候会用一些很小的事情来成就他的大事。那我想在这个以斯帖记中啊，其实有很多的小事情，但是跟最后的大事都是息息相关的哈。像我们这边看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就是说亚哈水乳王晚上睡不着觉，睡不着觉是一件小事情，但是跟后面发生的事情都是息息相关的哈。那还有几件事情哈，我想大家可以自己去想一下哈，就是当在第二次宴席的时候， 以斯帖向亚哈水鲁王控告哈曼的时候，亚哈水鲁王生气离开宴席，到他的花园里去。 我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反应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他生气然后就跑掉了。 OK，我这个地方我不给你答，我想我没有答案，我让我们自己去思想一下。但是我觉得这个小事跟后面带出来的也都是息息相关的。还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想了半天没有想得很清楚，但是我从神的护理上面看得很清楚，就是以斯帖为什么要有两次的宴席？他第一次宴席的时候不是讲了就好吗？有人说是不是他害怕不敢讲，我想大概不是。那为什么要有第二次？我也想不出原因。但是我们看整个故事，我觉得神的护理非常清楚，因为在第一次跟第二次中间发生了许多的事情，对整个的结局是有非常大的影响。那在这边另外有提到一点，就是说关于这个波斯灭族的这件事情，那其实我想在那个时代来讲可能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在这件事情以前，大概在五十年前，就是说我们假设以斯帖，我们如果认定以斯帖记就是亚哈水鲁王的话，在这之前50年，波斯曾经发生过一个种族屠杀 （ethnic cleansing）。OK， 那他们是对一个 minority group 叫做 Mega 这个 group 哈，那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主前522年，所以差不多是50年前的事情，把这个一个 migration 的民族基本上全部都灭绝掉。我的 point 很简单，就是说在这件事情被灭族的可能性呢是有可能的，但是神在这件事上看到他特别的看护与特别的保守。这是第四点，就是神在小事上会借着一些小事来成就他的大事。所以在我们很多生活中，很多的小事都是不可忽略的，在小事上我们来数算神的恩典。那第五点我想很重要哈，在神的护理下，在神的完全主权下，人的参与是很重要的哈。我们看到这些犹太的百姓他们禁食祷告，我们看莫迪改他做这些事情，我们看以斯帖他冒了多大的生命危险，他整个的一些计划，他的步骤。所以我想在神的护理下面，神希望神让人也能够参与一起他的工作。那最后一点我想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上帝的护理之功是要成就上帝自己的荣耀，我们也在其中得益处。 OK， 那在这个小教育问答的第一个问就是说，那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生活的目的是什么？很简单，基督徒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当我们在荣耀神的时候，我们从中得到益处。在以斯帖记，我想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犹太人的拯救，但是希望我们看到一个更大的是神在这世上得荣耀，而神的百姓在其中得到益处。我想就是从以斯帖记，我想我们可以看到这以上的六点。那接下来我想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思想，我想我们要讨论的思想就是说，在以斯帖记中间我们对上帝的护理有什么样一个更深的认识。这两段我是从加尔文的那个基督教要义抄下来的。那第一点就是说上帝的护理是一个奥秘，所以我一直强调是说我们需要能够认识，但是我们不太可能完全的了解，因为有太多的事情呢我们看不到背后真正的原因。所以我们对上帝护理的认识需要用信心，我再强调一遍，我们对上帝护理的认识是要用信心。这个跟我们很多的信仰的都是一样的，我们对神的大爱，我们对神的创造，我们对神的救赎，实际上我们不可能完全的了解，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在信心里面的接受认识到这些。那上帝的护理也是一样，所以很多事情我们不可能有完全的答案，但是我们在信心里面接受。那第二点就是说上帝的护理是表明上帝的爱，从这个上帝的爱能够激发我们的美德。 OK， 那这一点我想我们在以斯帖记中也看得很清楚哈。那特别是在以斯帖，我想我们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以斯帖记中 你看到以斯帖有哪些美德，不是他的美丽，那以斯帖美丽当然是，但是以斯帖有哪些美德你可以看到。我想我们大家马上会想到以斯帖的勇敢，这大概是没有问题。我们有没有想到以斯帖的智慧，他在整个事情中的智慧，以斯帖的谦敬，他要求他们的祷告，还有以斯帖的耐心。好，我想到这四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到哈，在以斯帖记中你看到以斯帖有哪些美德，这些美德是从上帝的护理而激发出人的美德。好，所以我想这几点就在上帝的护理中，我们认识到这是一个属于神的奥秘，跟我们很多的信仰一样。然后呢，在上帝的护理下，我们人的美德也可以激化。我一开始提到哈，上帝的护理跟上帝的主权分不开，那这代表一个我们信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上帝的主权跟人的责任。OK， 那这一方面，我想我不可能解释清楚。我想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回答就是说，我们相信神的主权，我们也相信人的责任。那这个在以斯帖，我想我们虽然没有办法解释的很明白，但是我觉得在以斯帖记中，我想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上帝的主权。上帝在一切的行动中，上帝是完全的掌权。我这边特别提到了第二点哈，我第二点这边提到说，奥古斯丁否认偶然之事，所以我现在就问大家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在以斯帖记中间，我们有没有看到很多偶然之事？你觉得那些是偶然之事吗 ？OK， 所以我想接下来，我想就是说，我们相信在上帝的主权之下，那实际上是没有偶然之事。人的筹算、人的意志、人的努力，他的都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下。那有一段经文，我想我们都很熟悉哈。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转动。我们把这段经文用在亚哈随鲁王的身上，我想是非常的适合哈。亚哈随鲁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转动。所以很多时候，人所做的选择、人的决定，其实也是在上帝的护理之下。所以在这边，我想接下来就是一个很直接的问题：我们相不相信偶然的事情？在以斯帖记中，我们看到的这些事情，你觉得是偶然吗？无巧不成书，都是偶然吗？我刚才提到了，一开始提到一点哈，哈曼在一开始的时候，他自谦就是普尔哈选日子，那这是件偶然的事吗？他是在一月份自谦，日子选在十二月，中间隔十一个月，需要那么久的时间吗？为什么需要那么久的时间？我一开始读的时候，我在想哦，大概是因为他要传这个给全到全地，但是我后来看了一下，第二个命令三月份就发了，所以就算传到全国两个月也足足有余了，所以了不起四个月应该够了。为什么要十一个月的时间？神在这件事上给了十一个月，这是完全一个偶然的事情吗？好，那这是我自己的哈，给大家一个参考。就是说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大家想到整个的一个救赎来讲，是不是就是一天就翻盘了哈？那我在读以斯帖记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两节经文哈。那在第八章十七节的时候，那边提到一节，那国的人民有许多因惧怕犹太人，就归了犹太教。OK， 所以有很多人就进入了犹太教，我们英文叫做 proselyte， 那这是一个。那另外在九章四节，就是在那个他们犹太人反击之前，有一段说到莫迪改在朝中为大，名声传遍各省，日渐昌盛。日渐就是慢慢 OK， 所以我后来我的领受说，为什么神要给这十一个月的时间？我在想，因为翻盘不是一天的事情。从莫迪改被尊为莫迪改后来所谓的一人之上万人之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哈。那在这个时候，我想他的影响力要遍及全国127省，大概是需要一点时间。所以我自己的领受是，这十一个月的时间， 有上帝的护理在其中。箴言十六章三十三节说，铅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好，我想在这件事上很看得很清楚，这哈曼执铅好像是他在那边执，但是实际上是神的护理之功，铅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那我刚才也提到过，一开始的时候莫迪改是不是碰巧听到了那些暗杀的计划，亚哈水鲁王正好这个睡不着觉，每天都睡不着觉，正好在那天，就在那两天，第一次宴席跟第二次就是那个晚上，就碰巧就睡不着觉，就碰巧了读到那本书。这些很多事情我们是不是觉得都是碰巧？我再回过来，我们相信上帝的护理，在基督徒我们觉得这些都不是偶然的事情。那包括那个十一个月，我想大家可以回去再仔细读一下为什么是十一个月。那你们想想看我的分析觉得合不合理。我刚才也提到过，我们相信神的护理是在神的主权，在神的主权之下，那人是有完全的责任，我想这是毫无疑问。我想在以斯帖记中我们看到人的责任与行动，特别是摩地改，尤其是以斯帖，他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求见王，这是一个人的责任。这边其实我觉得有个很有事，这边大家可以思想一下。那上帝的护理完全不能推卸，我们人不可能推卸责任，我想这大家都可以接受。那上帝的护理也不是我们不做计划的借口，所以我们要计划。那在箴言这边有一段经文，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我想可能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有觉得有一点负面的意思 negative 哈，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OK， 那加尔文在这边解释的时候，他说这是非常 positive 的，所以人的计划筹算就是计划，跟上帝的护理其实毫没有分别，所以人有计划，但是是靠神的护理在保持。那基本上来讲说，人的计划就是整个的一个 course， 那神的保守是一步一步的 every step。 OK，有几个问题我其实给大家可以好好仔细思想一下。人算不如天算，这句话合不合圣经的道理？人算不如天算，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合不合圣经的道理？天助自助， God helps those help themselves， 你觉得这几句话合不合圣经的道理？很不错。我先补充一下那 God help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他们做美国做一个 survey， 那有 50% 以上的基督徒相信这是圣经的话，这不是圣经的话，天助自助不是圣经的话。 OK，都不错，听为什么我刚才讲的这几句话都不符合圣经的教导？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思想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我再补充一句，人算不如天算，你今天到网上去查一下，很多的讲道就是用这个当主题，人算不如不是连算不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个很多人把它当做一个主日的信息在讲。那这个为什么不合我们圣经？我觉得就回到一个上帝的护理的这方面，神是完全的掌权，人是完全的责任。那这个中间好像是一个信仰中的一个 paradox。 刚才我讲那个东西为什么不合圣经的道理呢？因为中间有一种那种怎么讲，天人合，就是百分之，就是我们神要靠，就是很多事情我们人有功劳。我要讲的一点很简单，就是说当事情成就，我们100%是相信神的主权，我们的感谢是归给神。当我们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时候，我们把人的那个功劳放进去了，这是不合我们圣经的教导。 OK， 天助自助这个更严重，这把人的那个功劳摆得更大，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不合。所以回过来讲到一个最基本，就是说当我们在相信神的护理之功之下，我们人是有绝对的责任，但是一切的主权都在神的手上， 一切的结果归荣耀与神。人在中间叫谦虚谦卑的顺服在这个下面。OK，所以这个地方我想大家可以，我想大家可以再好好思想一下。哦，稍微再补充一点哈，我们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人不谋事，就事就不成吗？我们再回想一下，在以斯帖记的这句话哈，我想我们看这句话说，在十四节这边说，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拯救。今天在神的工作上面，我们能够参与是一个神的一个很大的恩典，在神的护理下，神让我们基督徒，让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能够一起参与神的工作，这是一个神的很大的恩典。当我们不愿意的时候，我们自己就受损，我想这是我们信仰。所以这也是回答刚才为什么我觉得那个是有问题。那我想在这几节经文中，我想就是回答一个很基本，就是说我们相信神的护理，这个相信神的主权，相信一切在神的掌权之下，这绝对不是所谓的宿命论。我刚讲那些大概都跟宿命论有关。我们相信的神的护理是在神的主权之下，以他的全智全能全爱来执行他的工作，为要成就他的旨意，就是在荣耀他。这跟宿命论的观念完全不一样。宿命论的时候，很多时候是让人在一个很被动的时候，他宿命论的时候一切都是命定的，一切都是没有什么意义，做不做反正都定了，都没有，都很虚空。我想这是一个宿命论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我们今天也不多讨论这个东西，我只要讲就是说，我们相信神的护理跟所谓的宿命论是完完全全不同的。神的护理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来看我们所经历所面对的。那时间差不多，好，最后做一个很简单的结论。我想对上帝护理的认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如果基督徒对这个上帝的护理的认识不够或不足，我想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损失。那相对的，我们相信神的护理，那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自大的福分。那在这边我也承认上帝的护理我们是需要认识，但是我们不可能完全了解，因为其中有很多的奥秘是超过我们所能够了解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在以信心来接受上帝的护理，我们谦卑的顺服在神的护理之下的带领，就好像在以斯帖记中我们看到以斯帖，然后我们以谦敬的心来遵行。我们刚才一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到我们如果认识到上帝的护理，我们知道在顺境中跟在逆境中应该有的态度。 OK， 我再讲一次，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如何来面对我们的顺境跟我们的逆境，但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也没 完全了解。天灾人祸一直是我们基督教信仰中一个很大的难题，很难解，很难回答啊。那我也没办法回答，但是我相信当我们了解到上帝的护理之后，我想我们对天灾人祸的接受认识跟反应，我想我们就有正确，就比较有个正确态度。我举一个很简单来讲哈，耶稣没有回答天灾人祸的问题。当有人问耶稣天灾人祸的问题，耶稣怎么回答？耶稣没有回答。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三章说，当比拉多把加利利人的血掺在他们的祭物中，这是一个人祸。耶稣后来又说，希洛亚楼倒塌压死了十八个人，这是天灾。所以关于天灾跟人祸，耶稣怎么回答？耶稣的回答很简单，你们要悔改，就是这样子。今天我们前几天刚经过了一个不算小的天灾哈，一个礼拜五3月31号有超过五十个龙卷风的报告，有超过20个人死亡，这是一个天灾。我们怎么回应？我们看这个，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要回到神的护理啊。什么是神的护理？在神的完全的主权下，神以他的全智全能全爱来执行他的护理之功，为要成就他的旨意，荣耀他的名。我们众弟兄姐妹， 我们在其中得益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主，你将以斯帖记这本书赐给我们。主，从这本书中，主，我们看到主你奇妙的护理之功。主，也真是愿意我们从这本书中看到主你所要教导我们的功课。主，我们相信主你的护理之功在每个世代，主你都会清清楚楚地显明出来。主，让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认识到主你这奇妙的护理之功，也帮助我们在顺境在逆境中，我们都知道来仰望主你的带领，我们也更谦卑顺服在主的带领之下。我们感谢主，我们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我们把下面时间交给陈建荣弟兄。